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2016年的第一个主日，
今系2016年嘅第一个主日。
每一年的开始，我们都会给自己立一些的志愿。
每年开始，我都为自己立啲意愿，
或者是减轻体重、保持运动，
系咪减轻体重、保持运动呢？
或者是存钱还债、戒坏习惯。
是不是或者存钱还债，或者戒啲坏习惯呢？
或者是换新的工作，改善关系，
或者系改换工作，改进关系呢？
这些是在网络上最为人提及的新年新愿望。
呢啲系喺网络上揾到最热门嘅新年新愿望。
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基督徒的简朴生活。
今年嘅教会主题系基督徒嘅简朴生活。
为什么我们要定这个主题呢？
点解要定呢个主题呢？
有三个原因。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这是基督徒的特征。
呢个系基督徒嘅特征。
世界上的人是用物质来衡量人。
世界上系用物质嚟衡量人。
但是神的儿女，神来衡量人的心。
但系神系用睇嘢信徒嚟衡量佢嘅心。
神要我们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神要我们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这个世界物质太丰富了，会腐化我们的心。
这个世界物质太丰富了，它只可以腐坏我们的心。
因为人若爱世界，爱天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
因为人若爱世界，爱天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
我们是活在一个消费为主的世界，
我们活在一个消费为主的世界，
而且我们看到也是一个贫富悬殊的世界，
也都是一个贫富悬殊 的世界。
很多人他们挣扎在贫穷的边缘，
可能是在贫穷的边缘那里挣扎。
如果我们有余，我们应当分给别人。
如果我们有余的话，我应该分给别人。
这个能够扩充我们的爱心，
这个可以扩充我们的爱心。
所以真正的快乐是能够享受在简朴生活中的快乐。
所以真正的快乐是我们享受在简朴生活里面的快乐。
那什么是简朴的生活呢？
什么是简朴的生活呢？
首先我们看看什么不是简朴的生活。
首先我们看看什么不是简朴的生活。
简朴的生活不是禁欲主义。
简朴生活不是禁欲主义，
就是强迫自己或者是别人除去欲念。
就是这个强迫自己或者别人去破除这个意念。
这个不是上帝的本意。
这个不是上帝的本意。
要不然上帝不会为我们造味觉。
如果不是的话，上帝不会为赐个味觉给我们。
味觉，味觉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尝味道。
味觉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尝味道。
可见的享受人生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所以我想到享受人生不是一件坏事。
简朴生活也不是吝啬孤僻。
简朴生活也都不是吝啬孤僻。
有的人小气一毛不拔，
有的人小气一毛不拔，
那个不是简朴，那个是虐待自己跟身边的人。
这个不是简朴，这个是虐待自己和身边的人。
有些人故意一世独居，离群寡居。
有些人故意在这里要离群寡居。
在我们教堂的附近有一位老嬉皮。
在我们教堂附近有一位老嬉皮，
也许你们会看过他，他穿得很破破烂烂，
或者你都会碰到他了。他穿得这衫啊，穿穿烂烂。
不论是好天坏天，他常常在街上游行。
好事，不论天系点样，他都响街嗰度行。
其实那个不是简朴生活。
其实呢个唔系简朴生活，
简朴生活也不是自给自足。
简朴生活都唔系自给自足。
神给我们一个彼此合作的社会。
神给我一个彼此合作的社会，
是要帮助我们与人产生互动的关系，
是要使到我们与人其他人产生互动的关系。
在这一种互动的关系中，我们学习彼此相爱。
在这个互动的关系里面，我学习彼此相爱。
如果我不求于人，别人怎么能够参与我的生活呢？
如果我们不求于人，人家怎么可以参与我们的生活呢？
主耶稣他自己也不是自给自足，
耶稣自己也都不是自给自足，
他也要靠别人给他的接济，
也都他要靠人家给他的接济。
那什么是真正的简朴生活呢？
什么是真正的简朴生活呢？
简朴生活是信靠神会供应我们一切。
简朴生活是信靠神会供应给我们一切。
我们不需要为生活忧虑，
我们不需要为生活而忧虑。
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马太福音第那里讲给我听，
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
你在天上的飞鸟不种也都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
你们岂不是比飞鸟更贵重吗？
你们岂不是比飞鸟更贵重吗？
只要我们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
只要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
我们不必担心明天的需要，
我们不用担心明天的需要，
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简朴生活是享受所有而非想要所想要的。
我们简朴生活就是要享受所有的，不是想那些我们没有的。
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
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复杂，
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复杂。
为了想要得到没有得到的，而不能够享受已经所有的，这是非常愚昧。
希望要得到自己得不到的，而不享受自己已经有的，这是非常愚昧的事。
第三，简朴生活是将多余的分给人。
第三，简朴生活是将自己多余的分给人。
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因为你给别人，你就会得到更多神给你的恩典。
因为你给人的神，你会得到神更多给你的恩典。
好像一杯水里面如果不倒出去，就没有新的水可以倒进来。
所以一杯水一样，你不将水倒出去，就不会有新的水倒入来。
所以过一个简朴生活，其实是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所以过一个简朴生活是一个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今天我们要从传道书第五章来了解简朴生活的意义。
今天要从传道书第五章来看这个简朴生活的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看人生的祸患。
首先我看看人生的祸患。
人生的祸患有三。第一宗，他说财富跟物质会腐蚀人的心。
第一个祸患就是财富和物质会腐蚀人的心。
在传道书第五章十三节，我请各位跟我一起来念。
请我一起读。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财之财反害自己。谁是财主？
什么是财主？
就是以财为主的人，
就是以财为主的人。
圣经并没有说所有财主都不好，
圣经并没有讲到话所有财主都不好。
但是以财为主的人是神所不喜悦的。
但是以财为主的人是神所不喜
悦。因为我们的主人不是钱财，是上帝。
因为我的主人不是钱财，是上帝他自己。
今天人崇拜财主，
今天人崇拜财主。
Warren Buffett 他说一句话，华尔街就地震。
Warren Buffett 他说一句话，华尔街就地震。
Donald Trump 他除了有钱跟一张嘴之外，其实没有什么值人羡慕的。
Donald Trump 除了有钱和一张嘴之外，反而他和普通人没有分别。
但是美国居然有 40% 的人支持他。
但美国有 40% 的人支持他。
千万不要为了发财而失去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千万不要为了发财而失去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钱财是最好的仆人，但是是最坏的主人。
钱财是最好的仆人，但是最坏的主人。
因为钱财会带来祸患。
因为钱财会带来祸患。
积钱财很容易就会伤害自己。
而积钱很容易伤害自己。
有人拼命的工作，白天晚上都干个不停，不吃饭不睡觉。
有时很多人搏命工作，又不吃又不睡，
结果年轻的时候把身体弄坏了。
结果他年轻的时候将身体弄坏了。
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什么病都来了。
到老的时候，什么病都叫出来了。
风湿关节炎，又是腰酸背痛，这个胃病，那个胃肠病。
风湿骨痛，腰酸背痛，关节炎，什么都出来了，胃病。
只要想想你自己就行。
啊，那么几个字啊。
还有的人为了赚钱做生意，应酬吃喝，结果高血压、糖尿病、心脏衰弱。
有人自己做生意要应酬，点解？结果又饮酒，咁就高血压，就乜都有一齐。
还有的人为着钱跟自己的亲人打官司闹别扭，
好似为咗钱，为自己啲人同佢自己嘅亲人打官司，
反目成仇到死不相往来。
要做到到死都都不来往。
现在的年轻人太爱物质的享受，
现在年轻人太爱物质享受，
往往还没有学会赚钱就先学会花钱，
往往未学会赚钱就先学会花钱。
中国的富二代根本就不知道贫困是何物，
中国的富二代根本不知道贫穷为何物，
总觉得赚钱儿女父母赚钱给儿女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他们觉得父母赚钱给儿女花是天经地义的事。
殊不知这一种的观念其实是已经被扭曲的观念，这个观念是被扭曲了，
这个他们的观念是被扭曲了，
因为心地被这个物质的世界腐蚀了，
因为他的心地被这个物质世界腐蚀了，
所以我们担心恐怕中国的下一代是摧毁中国的一代，
所以我担心下一代，中国下一代是摧毁中国的一代。
第二宗祸患这里讲说财富跟物质不能减少反而会增加灾难，
第二个祸患就是财富物质不能够减少反而增加灾难。
请各位一起来念第五章十四跟第十七节，因遭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女手里也一无所有，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财富到灾难来的时候就毫无所用，
财富等到灾难来的时候就一无所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犹太人几乎控制了德国的经济，
第二届世界大战之前，犹太人差不多控制了德国经济。
希特勒一上台，马上就成为阶下囚。
希特勒一上台，他马上成为阶下囚。
中国五十年代三反五反的运动开始。
中国五十年代的三反五反，
那一些资本家富农，就是莫名其妙在一夕之间就失去了一切。
那些资产家和富农，一日之间就失去所有。
今天我们觉得资本主义似乎能够保障资产阶级，
我们觉得今天的资产阶级可以保护我们的资产，
但是我告诉你股票崩盘的时候谁都挡不住，
但我知道告诉你股票崩的时候谁都保不住。
1929年10月28、29号这两天股票指数下跌 25%，
1929年12月28、29号股票指数跌了 25%，
以后造成十年美国经济的大萧条，
引致以后十年的经济大萧条。
1989年10月29号那一个黑色的星期一，一天股票指数下降 23%。
1987年10月19号那个黑色星期一，股票跌了 23%。
我们当中还很多的人都还记得2000年的时候 .com 这一个泡沫，
我们当中很多人会记得2000年时候这个.com 这个泡沫。
许多的科技股就是在几个礼拜之间从几十块钱一下掉到几分钱，
很多科技的股票由以前几个礼拜的几十元跌到几个千一股。
很多人赚钱买股票赚疯了，结果借钱来买，最后还不住债跳楼自杀。
有些人甚至投票投资股票就借钱来投资，结果他想的时候他就跳楼。
有一些经济学家估计2016年将是美国或全世界股票崩盘的一年。
有些经济学家他预料2016年也都是一个股票崩溃的一年。
财富会使我们的儿女堕落，
财富使得我的儿女堕落。
我们都知道富不过三代，
我知道富不过三代，
因为富家的子弟多半容易被宠坏，
因为富家的子女多数被宠坏了。
有一些富翁不把他们的钱财留给儿女，
有些富翁不将他的钱财留给儿女，
或是成立一些基金要等到他们儿女有了自己的成就才把财产转给他们，
或者是成立啲基金，要等到啲儿女经济上有成就，先至将啲钱财转咗俾佢哋。
因为他们知道钱财会使人腐化，
因为他知道钱会使到人好坏。
前一阵子在加州有两个富二代，他们在街头开着这个 Ferrari 这个跑车。
前排在加州有两个富二代在街头那里驾着那些 Ferrari 的跑车，
半夜三更在车上赛车，
半夜三更在街上赛车，
结果撞相撞而都伤身了，
结果是撞车，两人都死亡。
这种事情我们屡见不鲜，
这种事屡见不鲜。
台湾第一个最有钱的人王永庆已经死了七年，他的儿女还在为财产打官司。
台湾第一个有钱人王永庆已经死了七年了，但他仔女都是为财产打官司。
可见得给孩子们太多物质的享受不是爱他们，而是害他们。
所以可以想到给孩子们太多的物质享受不是爱他们，反而是害了他们。
过分的享乐会带来疾病的，
过分的享乐会带来疾病。
这里说在黑暗中吃喝，
这个说在黑暗里面吃喝，
那就是说吃喝的时候还不晓得会带来的烦恼。
这个就是说吃喝吃喝的时候不知道他们会带来什么烦恼。
今天我们知道许多年老时候的疾病跟年轻时候的坏习惯，吃喝的坏习惯有关。
因为我们知道年老时候的病是跟年轻时候的生活习惯有关。
好比说喝这个 soda 太多的糖水，到年纪大一定得糖尿病。
我们喝得汽水多，到年老时候会有糖尿病。
吃这些饱和的脂油，将来一定得心脏病。
吃那些高的脂油的东西，将来会有心脏病。
常常生气常常烦恼的人，将来一定有忧郁症，可能会得痴呆症。
常常发脾气的人呢，到老的时候可能会有忧郁症或者是痴呆症。
你有钱，但是你得了这些病又有什么意思呢？
你虽然有钱，但你又有这样的病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在座的年轻人，你们不要因着年轻就放纵自己的肉体。
所以提醒的年轻人，不要因为你年轻后生就放纵你肉体，
要不然苦头还在后面。
如果不是苦头等着你。
第三宗的祸患，
第三个祸患，
第三宗的祸患是财富跟物质最后都不能带走。
就是财富和物质最后都不能够带走。
我们来念第十五到十六节。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种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物质的东西不能永存，
物质的东西不能永存。
这里说从母胎赤身而来又赤身而去，这个形容是多么的正确。
这个形容说母胎赤身而来也都赤身而去，是何等的正确。
我们都是空手而来，我们也是空手而去的，
什么东西都带不走。我们都是空手而来空手而去，什么都不带不走。
所以我们何必为这世界上的东西又争又抢呢？
咁我何必为呢个世界上嘅嘢又争又抢呢？
有一个老律师，他在临终之前就跟他老婆说：，
有个老律师临终之前同佢嘅太太讲，
他说把我所有值钱的东西装在一个袋子里，
佢话将我所有值钱嘅嘢放个袋里边，
就放在我们家阁楼上，我走的时候我可以顺便带走。
就放我阁楼嗰度，我走嘅时候可以顺便将佢带走。
他不太相信啦，但是还是照着他的话办。
佢太太唔系好相信佢讲，不过都系照着咁做咗啦。
结果那个老律师死了，
结果律师死咗啦。
过了一段时间，他老婆上阁楼看，那个袋子还在那里。
佢太太接我一阵间上佢阁楼睇，发觉个袋都仍然喺度。
他就自言自语说：，
佢又自言自语喺度讲啦，
这个老糊涂啊！我跟他讲。不要把袋子放在楼上，要放在地下室，因为它一定是往下去的，不是往上去的。
他说这个真是老糊涂啊！我提过他要将他财物放在地牢那里，因为他是向下走的，他不是向上走的。
当亚历山大死的时候，据说他要求在他的棺材的两边挖两个洞，让他两只手伸出来。
据说亚历山大死的时候他要求他在他棺材里面旁边挖两个窿，
因为他要世人看到他虽然得到欧亚非三州，但是他是空着手离开的。
因为他想世人看到，当他死的时候，他两个手伸出两个窿那里，所以世人看到他是空手而去。
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其实都是暂时的，
所以世界上的东西都是暂时，
不值得我们用生命去换取，
不值得我们用生命去换取，
因为我们生命是可以得到永生的，
因为我可以用生命来换取永生，
终身的劳碌却不得安息，
终身的劳碌却得不到安息。
人不怕劳碌，而是怕不能够得到安息。
人怕劳碌，而是怕得不到安息。
安息是指的心灵得释放，或者是不能失去的平安。
安息是指心灵得到释放，或者不能够失去的平安。
什么是畏风劳碌？
什么叫做畏风劳碌？
就是白忙一阵，
就是白忙一切。
其实劳碌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其实劳碌不是一件坏事。
我们很多父母都常常埋怨自己是劳碌命，
好时父母好多父母在埋怨自己是劳碌命。
但是可怕的是，你劳碌，但你明明知道没有结果，可是你又不得不劳碌。
最可怕、好悲的就是你被怕劳碌，但知道劳碌所来的是没有效果的，但你仍然是要劳碌，
那才是没有安息。
这个才是没有安息。
好像我看到有一些父母逼孩子弹钢琴。
好像我看到有些父母逼孩子在弹钢琴，
那些孩子在弹的时候，他心里就在想说，我学这个有什么用？
那些小朋友在弹的时候，我学了钢琴有什么用呢？
我将来又不会去成为钢琴家，
我将来不会成为钢琴家。
但如果他在弹的时候，他能够一边欣赏自己所弹的音乐，
但如果他这个小朋友在弹的时候，他可以在欣赏自己的音乐，
他就会有弹琴的快乐，
那他会有弹琴的快乐。
但是很可惜的，很多人他们劳碌却是不得安息。
但很可惜，很多人劳碌，他得不到安息。
财富虽然好，但是他会带给人三宗的祸患。
财富是虽然好，但是他会带来给人三宗的祸患。
财富腐蚀人的心。
财富腐蚀人的心。
财富不能够减少灾难。
财富不能够减少灾难。
财富最后都带不走。
最后财富都不能够带走。
那么什么是简朴生活真正的意义呢？
咁乜嘢系简朴生活真正嘅意义呢？
下面他给我们看到三个祝福。
以下俾我睇咗三个祝福。
第一个祝福就是生活简单，满足神所赐给我们的。
第一就系生活简单，满足神所俾我哋嘅。
我们来读第十八节。
我一齐读。
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吃喝都一样，为什么一个是祸患，一个是祝福呢？
吃喝都一样，为什么一个对一个人来说是祸患，对另一个人是祝福呢？
那个差别就是在一个人心中有没有神来做主。
差别就是你看你这个人心里面有没有神。
我们能够吃喝有这样的健康，就当感谢。
我能够吃喝就应该感恩。
其实好吃不好吃就在口里面那么一下，
其实好不好吃只不过是个口感而已。
什么东西到胃里面都是一团泥，
什么东西吃到胃都是一团泥了。
我刚才说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就是给我们味觉，
我就说过神给我恩典就是我们有味觉，
所以每一次我们吃东西在口里面尝得到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感恩。
所以每次我们尝到食物的美味的时候，我们要感恩。
因为许多有钱的人他们却没有胃口，
因为很多有钱的人他们是没胃口，
或者生病没有办法进食，
或者他们病了不可以吃东西。
今天我们有东西可以吃，我们就应当感谢神。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吃东西，我们要感谢神。
简朴的生活就是把吃的享受转移一部分到其他的享受上。
简朴的生活就是将我这个享受的东西的时间，
吃的享受，
想吃的享受转移去第二
部分到其他的享受上面。因为准备好吃的东西太浪费时间，
因为预备好吃的东西是很花时间的，
尤其我们中国人，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
也有很多其他可以享受的。
我有其他很多东西可以享受。
我们要能够享受自己劳碌的成果，
我们可以享受自己劳碌的成果，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因为神对亚当说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因为神对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
其实劳碌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恩典。
其实劳碌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恩典，
要不然我们就会不会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
如果不是，我们不会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
也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健康，
也会帮助我们身体健康。
有一些弟兄姐妹喜欢在后院种一些的蔬菜，
有弟兄姐妹喜欢在后院种蔬菜，
其实何必那么麻烦，到 supermarket 又多又可以又好，
何必那么麻烦呢？ supermarket 又多好又好。
当然有人说自己种的比较健康，没有农药，没有化肥，
当然有些人就说我们自己种的比较健康，没有化学肥料。
但真正的好处是在享受劳碌的成果。
但真正的好处在这里享受我们劳碌的成果。
每一年我会种一点东西，
每一年牧师会种一些植物，
有时候是苦瓜、苦瓜或者是番茄，
有些是有时候是苦瓜或者番茄，
因为这些东西不需要照顾的，
因为这些都不需要怎么打理的，
没有时间天天去浇水，
真的没时间跟它淋水。
但是有的时候走到后院看一看这些自己种的东西，
但有时候去后院看看这些自己种的东西，
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
当然在兔子吃掉以前，我想在退休以后我可以开一个菜园。
我想我退休之后可以开一个菜园，
不是要真的收这些东西，而是享受在劳碌中的乐趣，
也是在这里享受这些劳碌所得来的，
也会增加我们运动的机会，
也都增加我们运动的机会。
第二个神给我们的祝福，
第二个神给我的祝福
就是尽上本分，相信神会供应一切。
就是尽上自己的本分，相信神会供应一切。
我们的神不是小气的神，
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小气的神，
他非常乐意赐给我们财富，
他乐意赐给我们财富。
但是他知道不劳而获不是爱我们，而是害我们。
但他知道不劳而获不是爱我们，是害我们。
所以只要我们肯尽上自己的本分，神总是给我们够用的恩典。
所以只要我们肯尽上自己的本分，神一定会给足够恩典我们。
神有一般性的恩典，
神有一般性的恩典，
就是只要你努力一定有成果，
就是只要你努力一定有成果，
所有的人都可以经验，
所有人都可以经验到。
但是神还有特别的恩典，
但神有特别的恩典，
那是光光留给他儿女的，
就是留给他的儿女的。
只要我们肯信靠他，
只要我们信靠他，
不但我们努力会有成果，
不但我们努力有成果，
还要加上心灵的喜乐，
还要加上心灵的喜乐，
还有后代也会蒙他的祝福，
还有后代的蒙福。
我们看历史上那些敬畏神的人，
我们看历史上敬畏神的人，
他们的儿女都蒙神的祝福，
他们的儿女都蒙神的祝福。
我自己也是这样，
我自己就是这样，
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我蒙许多神的恩典，
我蒙了很多神给我的恩典。
简朴的生活是因着满足于现在所拥有的东西，
简朴的生活就是满足现在我所有的东西。
今天世界上的人是拥有太多而不知道怎么样去享受已经拥有的，
今天世界上的人就是拥有太多不知道怎样享受他所已经拥有。
你光看那些孩子你就明白，
你看那些孩子就
每一年圣诞节 过年都有这么多的礼物，
每年过年过节都是收到这么多礼物，
有的礼物还来不及拆看一看就丢到旁边了，
有些收到礼物就是都没打开已经丢在一边，
打开了玩一两下也就不用了，
打开了你玩一两间就不玩了。
我们童年的时候哪有什么玩具啊，
我们童年时候哪有什么玩具，
自己去拆几块木板木块钉在一起，
我就将几块木板钉在一起，
把它当作一条军舰那么放在溪水里去玩，
当作军舰那么放在溪水里玩，
可是玩得开心得不得了，
但是玩得很开心。
现在想一想那个跟孩子们玩的不就是 LEGO 吗，一样吗 LEGO 吗，
我想想现在跟小孩玩的 LEGO 不差不多，
对不对？ LEGO 就是自己动手去玩的玩具。
LEGO 就是自己落手 去装嵌的东西。
但是 LEGO 为什么那么贵呢？每一个这不过是塑料片嘛，小小的一片怎么可以卖几百块上百块钱，
但是为什么 LEGO 那些一粒粒的东西会卖得这么贵呢？
主要就是因为它是自己动手拼起来的玩具，
主要是因为 是他们自己动手拼起来的玩具。
好玩的就是那拼起来的过程，
好玩的就是将它安装的过程。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去羡慕别人所有的东西，
所以千万不要羡慕别人所有的东
西，你不要羡慕别人那个新的咖啡机啦，紫咖啡机，
所以你不要羡慕 人家所有的最新的咖啡机，
或者那个打豆浆打豆浆机啦，
或者羡慕人家最新型的打豆浆机。
我告诉你最多用两次你就嫌没有地方放
我刚才你知道用了两次，你要找地方放它了。
喝一杯热茶加一点奶，其实比 Starbucks 的 Mocha 更有意思。
然后一杯茶加点奶，比 Starbucks 那些名贵饮料更加有乐趣。
我们要懂得在忙碌中保持安息。
我要懂得在忙碌里面保持安息。
什么叫做劳碌中的喜乐？
什么叫劳碌中里面的喜乐？
就是外面虽然的忙碌，但是心里面却很平静。
就是外面可以是很忙碌，但是心里面很平静。
你知道为什么过节的时候意外特别多，自杀的人特别多呢？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过节的时候意外特别多，自杀人特别多呢？
因为在忙碌当中很容易就失去了平安。
因为在忙碌里面很容易失去平安。
脾气也特别大。
脾气也大。
本来一个晚上大家应该快快乐乐的在一起，
本来一个晚上大家是应该快快乐乐的在一起，
结果因为一点的小事情发大火，弄得一家人都猫个脸，过得不愉快。
但因为小小事在那发脾气，整个整家人都不愉快。
其实何必做那些饭菜，只不要跟平常一样加一道菜就行了。
但何必要做这么多菜呢？就应该好像平时一样加多一碟菜就够了。
特别的是大家坐在一起可以讲讲自己心里的话，
特别是可以坐在一起讲心里面的话，
那才是真正的快乐，
这个才是真正的快乐。
所以我们应当常常提醒自己，
所以应该常提醒自己，
我们说主啊，你在我心里面，
主啊，你在我心里面，
让你的快乐成为我的快乐，
让你的快乐成为我的快乐。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有平安。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平安。
所以简朴生活的喜乐其实是因为神同在的喜乐。
所以简朴生活的喜乐其实就是神同在的喜乐。
所以第三个祝福我们看到是避免计较，享受神同在的喜乐。
第三个福气就是避免计较，享受神同在的喜乐。
我们来读第二十节，
一起读。
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不必去思念过去的得失，
不用在那里思念过去的得失，
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会再去回来，我们不需要去计较。你知道常常想自己的光荣，过去的光荣只会增加你现在的叹息。
如果你只是想着过去的光彩，你只可以增加现在的叹息。
你常常想过去的失败，只会减少你现在的欢乐。
你常常想着过去失败，只可以减少你目前的
抓住现在，及时的享受，这个是简朴生活真正快乐的秘诀。
我懂得享受目前的，这个是简朴生活的一个秘诀。
我曾经在网上订了一个很贵的 computer。
我曾经在网上订一个很贵的电脑。
过了两个月还没有收到。
两个月都收不到。
结果发现那个公司早就关门了。
因为发觉这家公司一早就已经关了门了。
但是你骂自己，我骂自己愚昧有什么意思呢？
但因为闹自己愚昧有什么用呢？
前年我一个最新的两个 computer 放在一个袋子里，你们有些人知道的故事。
前年我有两个电脑放在一个我袋里面，
甚至要赶到 Detroit 去带领一个聚会。
我赶着去 Detroit 带领会。
就在这前面，
就在教会前面，
我那个手袋呢，急急忙就靠在车子旁边放了。
急急忙忙，这个袋就放在我车，
把东西放到车子，然后就到，然后就咔一声响。
一开车的时候呢，就就将它炸裂咗，炸烂咗。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我自己定一个目标，
一年之内不许再买电脑。
一年之内再唔买电脑。
已经过了一年半了，我还没有买，还不是生活好好的。
已经过了年半了，我都没买电脑，我生活都是这么好。
不要太计较得失，无所谓的。
不要太计较得失，
别人怎么骂你，怎么欺负你，怎么讲你，都会过去的。
人家怎么骂你，怎么欺负你，你都会过去。
只要你不计较，别人就害不了你的。
只要你不计较，那你人家都害不到你了。
因为忧愁是人生最大的浪费。
因为忧愁是浪费你人生。
我们要操练与神同在的喜乐。
我们要操练与神同在的喜乐。
这里说神应他的心，原来的意思是神回应他的祷告使他有喜乐。
这个说神应他的心，原文是说神回应他的祷告使他有喜乐。
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神怎么没有听我的祷告呢？
好像我哋话神点解冇听我祷告咧？
为什么我向神求这个神都不听呢？
点解我向神求呢个神都唔听？
为什么我们祷告这么久神都不理呢？
点解我哋祷告咁耐神都唔理呢？
其实神早就回应了，只是我们心安不下来就听不见。
其实神一早回应咗，只不过我心冇安落嚟就听唔到。
神的旨意是绝对要我们喜乐的。
神的旨意是绝对要我们喜乐，
只要我们肯常常的操练与他同在，
只要我们肯时常操练与他同在。
但愿神帮助我们，今年我们一起来操练里面的喜乐，
神帮助我们今年我们一起操练里面的喜乐。
最后我送大家一节经文，
最后我送大家一段经文，
在尼希米记第八章十节，
尼希米八章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一起读。
又对他们说，
你
们去吃肥美的和甘甜的，有
不能
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
我们
主
的
圣
日，
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
你
们的力量。聚会完等一下好好的去吃甘甜的肥美的，
最后完之后你放心去吃甘甜的肥美，
因为今天是主的圣日，
因为今天是主的圣日，
所以你们坐在这里想等一下到哪一家去吃都是好事。
所以你在想等一下去哪里吃饭都是一件好事。
喜乐的秘诀就是享受自己所有的，
喜乐的秘诀就是享受自己所有的。
但是简朴的生活是要学会怎么给出去，
但是简朴的生活是学会怎样分出去。
我们给的越多我们就会得到神越多的恩典，
我们分出去越多就会得到神更多的恩典。
山中的祸患是财富带给我们的，
山中祸患财富可以带给我们，
财富会腐蚀人的心，
财富会腐蚀人的心，
财富会不减反增加灾难，
财富不能够减反而增加我的灾难，
财富最后都不能带走，
财富最后都不能够带走。
三个简朴生活带来的福气，
三个简朴生活带来的福气，
生活简单满足于神所赐给我，
生活简单满足神所赐予的，
尽上自己的本分相信神会供应一切，
尽上本分相信神会供应一切，
避免去计较，我们要享受神同在的喜乐，
避免去计较享受神同在的喜乐。
有机会就把自己有余的分给别人，
有机会就将自己有余的分给人。
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定的是基督徒简朴的生活，
今年我教会的主题是定了基督徒简朴的生活。
头三个月我们会一起来读腓立比书，
我们头三个月一起来读腓立比书。
我希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小组查经的小组，你们也可以跟着讲台的进度，
希望每一个查经小组可以跟着讲台的进度。
一次是读三分之一章，一共有四章就是十二次，
每次是读三分之一章，总共有四章就是十二次。
我们会请方牧师他来准备每一个读的细节的这些参考资料，
我们会请方牧师来预备这个查经资料，
所以你要你就到 Mason 的网站上去取这个资料，
你我可以去 Mason 的网上那里拿这个资料。
我们一起来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我们一起学习这个简朴生活。
我们低头祷告，
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因为你是一位赐恩典的神，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一个赐恩典的神，
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活在恩典中我们自己还不晓得，
但好像我们回向恩典里面我们自己都不晓得。
主啊，让我们来学习数算你的恩典，
是啊，不会让我们来学习数算你的恩典，
使我们能够享受在劳碌中的喜乐，
使令可以享受在劳碌中里面的喜乐，
也帮助我们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也帮助我们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不要计较过去，
不要计较过去，
而把自己多余的分给别人，
将自己多余的分给人，
然后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仍然抓紧现有的今天，能够过一个神儿女自由的生活，
在这个末后世代然后抓住神给我们今天那个神儿女的生活。
求主祝福你的教会，
求神祝福你的教会，
让我们今年都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我们今年学习一个简朴的生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